各位同学，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今天呢，这个开第二次开讲《华严经》啊。这部经呢，在十几年前，将近二十年前讲过的。那么现在我们在讲，因为我们今天在座的啊，这个有旧语，有新知啊。旧语嘛就是老菩萨啊，新知嘛就是新如来啊。那么大家呢这个聚集一堂，那么我们呢还是一样老办法，你用耳根来修华严啊，老师用舌根来修华严啊。那么这个跟各位来谈这部大经啊的这个殊妙啊，跟这个广博啊之处啊。这部经呢，在这个过去呢，我是跟净空这个师父呢，我是跟着他读的。然后呢，这个读这部经，看科判啊，读不同的版本啊，这个。去查资料，都是应该是也将近三十年到现在了。那么当时呢，这个在华藏图书馆，每一次讲完了经，就大家一起唱华严字母。可是哈，我唱那么久华严字母，老师唱不来。为什么唱不来？因为他的音很。变化很细微，我不是那个这个唱这个华严字母的那种材料啊，所以我到山上啊，佛光山上这个佛学院给他们开华严经的课啊，那么我也跟他们讲，我说我们这里本来就有啊这个很好的这个啊唱梵呗唱的很好的人啊。你好好的去研究教大家唱，但是老师你要老师来啊来唱，老师唱不来。我过去以为自己有一点点音乐天赋哈，但是唱到华严字母以后才发现，他那个音我抓不准，不是只有韵的问题，是每一个音我抓不准啊。他这个华严字母这五十三个音韵我抓的不准啊。那么当时其实。这个唱华严字母的是建如老和尚啊，那么这个他的音感很好，他的声音磁性也好，还不止如此啊，这个他的那种肺活量很大，所以唱起来很感人。你要我来唱的话，就不会有那种感觉了。不过我也跟各位讲，是有华严字母啊，那么你可以去找出来听啊。那么这些呢，大概在这个我们这个佛教的这个文物流通的书店，你应该可以找得到才对啊。这部经我读这么久到现在，我每读一次都会觉得历久常新，每一次读都会有一种很深的很贴切的感觉。所以这部经呢，我在佛学院我也跟学生这么讲，我说你们一定要好好读这部经。为什么呢？因为这部经呢是总摄一切的经，所以是经王啊。其实啊，在佛经在佛教的典籍里头有两部经称得上王的，一部经呢就是这个华严经，我们称为它叫经王。我们讲经啊，这个律论啊，我们讲论的部分，有一部论叫论王。那个论王就是这个大智度论，是论王。其实这两部哈，都跟龙树菩萨有关系。龙树呢啊，他龙宫业障啊， 他把这部经带回来，他到龙宫里头，听说当时这个佛陀呢是为文殊普贤这些大菩萨已经圆满的菩萨讲的，当然他刚证道的时候为五比丘也说了，但是五比丘那个时候还不见得能听得懂，这些是为文殊普贤而讲的。那么这部经呢，其实当时他在讲的时候，其实各方十方法界啊，这个成就圆满的菩萨通通都来参加，所以这种十方法界一起来参加的这个道理，容后慢慢我再讲给你听啊。他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摄受力，这一我们往下逐一再来谈。可是讲完了以后，这三部经呢，因为这个声闻弟子啊，小圣这个声闻弟子听不懂，所以这部经就停了。一直到龙树的时候，那么他到龙宫业障看了，哦，原来这三部经有上部、中部、下部，他看来看去只有下部比较小，其余的都很大，包容更大，所以没有办法啊，把它这个寄回来。这是龙树菩萨把它寄回来的。可是你一定很啊，也有时候也很怀疑，龙树菩萨怎么把这一部经？你去看这部经哈、啊，光是我做笔记，好跟各位分享哈、啊，我做笔记就已经做了大概100多页啊。可是你知道那一部经原来我记里头的只是可能是里面的哈1%吧，所以那部经很大。我们讲堂啊，这个佛陀教基金会有印这部经。那么我现在看到的我们讲堂印的这一部经文，跟我以前啊30几年前跟净空老和尚读的经本连页数都一样，所以我以前的那个经本。那个东西是更古以前，就是这个香港过去印过，是再往上追是上海的版本，所以是很早的版本。这个版本，这个我当时拿的时候是它总共分成16册，所以很好携带。我的包包里头我就一次带2册啊，很好带。现在我们把它印成2本，因为它很容易流失，所以印成上下2巨册。那你要看它就多运动一点，让你的力气大一点比较好提就是了。包包换一个大一点的，但是它比较大。那么这部经这个我常带，那么久了也都在脱落。我最近还正想说去找一个书店好好帮我再装订一次，已经用得很久了，都已经越来越旧了，但是我很喜欢它，因为有时候觉得很非常奇特啊。我换《华严经》读一读以后，在读的时候常常会闻到香的味道啊。我那一套《华严经》啊，我读一读就会闻到很香的香的味道。我今天在准备今天晚上要讲什么的时候，我又读别的，就是好几会我是读后面的，那我读一读，哎，又有这种感觉啊，所以我很喜欢那一套，我现在手中有的分成16册的，字又很大，对这个眼睛比较怎么样的人，那个字啊又很大很好。那么不过我们现在讲堂印的字也还蛮大的啊，你要用功的话绝无问题啊。那么这一部经呢，在华严贤论里头，他怎么说呢？华严的闲谈里头他这么说，他本经哈、啊、是无量修多罗之总名。修多罗就是 sutra， 就是经的意思，就是所有大圣经的总名总题就是了，所以我们称它叫做经，是诸经之王，叫经王啊。那么我们说怎么样说它叫经王呢？因为它总摄所有的经。你去读华，你读把华严读过了以后，你去参禅也一定会很非常顺利，你去念佛那也会非常的顺利，你去修天台的这个教法教纲也会很顺利啊，你就是修唯识啊一样的 啊，你修密也一样，全部都会通。因为这部经啊，这个它的包容之广啊，而且它里面贯穿起来的东西，每一会所能接触到的东西是非常宽博的。所以在唐朝的时候啊，李世民啊，因为在李世民的时候，当时六十华严译出来了，这个华严经在中国一共有三部啊，最早译出来的是六十华严啊，那么接下去呢，就是这个五周啊，就是武则天那个时候译的八十华严，是我们现在手上有的这个版本。那么后来啊，那么又有一个版本，也是唐啊，他译的是四十华严。那个四十华严其实呢，是以入法界品作为主体的，它并不是全部的华严。那么我们现在目前呢，就是八十华严是不管是梵本啊、梵文本或中文本，这个华严本就是最完整的。八十华严现在留着的是最完整的本质，没有比这个更完整了。那这部经呢，它的包容哈、啊、会那么大，就是李世民的时候，李世民有一天呢，他就问这个隐士哈、啊、孙思邈，他就问他，他说哈、啊，这个经以何者为大？就是这么多的佛教的经典啊，这么多经啊，那么以何者为大？哪一部经最大？啊，他问起来的时候也问了，包括就是这个儒家的经以及道家的经，他问经以何者为大？在所有的经里头，哪一个是最大？孙思邈跟他讲说，以《华严经》为大，告诉他《华严经》是最大。那么李世民就跟他讲了，他是玄奘啊，三藏大师译《大般若经》六百卷，何不为大？为什么他不够大？孙思邈跟他讲，他说华严哈、啊、法界具一切门，华严经所包摄的法界具备一切门，所有的门都有，具一切门啊，于一门中可演三千大经，每一门哈、啊、可以演绎成三千部大经啊。般若啊，乃华严中一门耳，般若只是华严中其中的一门啊。所以这个讲完了，太宗点头说：“我懂了，原来大家都说华严经啊伟大的原因，原来是这样，因为它包容很多。所以参禅人过去哈、啊、禅宗。”我们仔细去看那个禅宗的典籍，禅宗的典籍我是比较熟悉的啊，整部的禅藏我常常翻来翻去在看，我确实感觉到在诸宗的发展上，禅宗的啊这个禅僧啊是最用功的人，是最用功的。可是啊，他们很奇特，他们的老师呢都禁止啊这个禅弟子哈、啊、读太多经，哎，包括我们早期的时候，我跟净空啊师父读经的时候，他很严格啊，他没有经过他同意哈、啊，不可以这部经马上自己去读另外一部经啊，哎，但是他净空师父跟我讲说，郑老师你例外，你要读什么经你就读什么经，你读完了以后就可以，我们就可以来讨论讨论，所以我读得多。也是他慈悲，他给我这个机会，要不然他是管得严的，他对弟子管得很严哦。他有时候脸摆下来的时候，你看了，你也不得不不折服啊。哎，可是他真的，我认为他用功，他的心得是很丰富的，他对一善本书哈、啊、很了解啊，所以我非常敬佩啊这个净空师父。那么。他呢，这个在谈这部经，他就是跟你讲啊，在谈这个华严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这事情。他说：“其实你说你一开始的是学禅啊，他问我一开始学什么，我跟他讲学禅。你说你一开始学禅，其实禅宗的弟子没有不读华严的。”禅宗的弟子读华严哈，那个努力的情形你都想不到。 他有一天又跟我说，他说禅和子哈，师父不教他读书，但是禅和子啊，常常把经藏在他的那衣里头，那跑到哪里去看呢？跑到茅厕去看。他说茅厕本来是不能拿进去看的，但是他还拿着他去再去读一读，为什么？因为怕老师看到。就是他跟我讲的，他说真是如此。所以为什么禅宗会留下这么多的啊艺术、文学，甚至于科学的研究，为什么会这么丰富？因为他们用功。他以这个话鼓励我，你要用功，我会鼓励你，这部经你一定要读。我们佛学院的学生，我跟他们讲，你读的那些其他的经其实都是钥匙，很好用的钥匙，可是你如果以为钥匙就是门的话，你充其量只能开一个门。我希望你读几个钥匙以后，真正进去华严那个世界里头，你就会发现，你以后随着你的这个年事渐增，随着你的社会弘法的经验越来越丰富，这部经你永远读不完。你一遍读下去，你又有新的发现；一遍读下去，又有新的领略。你要不断的下去，而且不只是领略，是你每一次读的时候，你接触那道法界所得到的那种领悟会更深，而你的实践力也会越来越好。所以这部经呢，我跟他们鼓吹了几次以后，每一个人都把我们这个这里印的这个我们佛陀教育基金会印的这华严经啊，起先他们只肯读我的讲义而已啊，现在不是了，现在他们很用功的在读啊，这个不只在读，而且他们感觉到说他们终其一生不愿意离这个华严，要把华严好好的不管学将来主修哪一门，但是华严经你不要小看它，它是真正的经王。所以这部经呢，在莲池大师他怎么说呢？他说华严见无量门，华严他展现无量门种种修行的法门都在这里，诸大圣经由华严无量门中之一门而，就是诸大圣经呢，都只不过是像华严中其中的一门而已。华严天皇也，华严呢像天皇啊，诸大圣经呢封侯也，只不过是他封出去的侯而已。这是明慈大师、莲池大师所告诉我们的。他说诸小圣经呢，封侯之附庸也，只是像封侯底下的附庸这样而已。所以经里头你看起来每一部经都是那么样子的宝贵同等的宝贵，但是我们必须要看清楚广狭不同。所以广跟狭自在，而且你读起来应该没有障碍，但是我们要清楚我们读楞伽经，那楞伽经呢，你看起来它就是这么一个很精致的东西你看了，可是你读这里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一进入华严经的时候，觉得华严的那个整个的，那个整个的宇宙观、整个人生观、修行的各个不同的法门你知道，光是华严中的这些大师历代大师整理出来的那个修行的那个心要他们所谓的十玄门那种心要，他们的心得，他们要花很多的时间去领会，然后才得来的。所以这部经呢，方东美教授说他叫宇宙宗教大会这宇宙宗教大会它分成九次九会这九次九会呢，那么在七个不同的地方开，那么这个这七会整个记录下来的就是我们现在读的这个华严经的一个内容。我们在修行上，我们常常讲说我们需要要建立正信其实信仰这件事情就佛法来讲，一个人有一个坚定的正确的浑厚的信仰，这个人的人生他就比较有智慧 那也比较能够经得起这无常的世事的挑战。有信仰的人，就我做这个心理学的实务工作啊，我的经验也是如此。他真正投注于信仰，而且建立了那个信仰的胸襟跟宽博的那一份认识的人，那么那个人他的心理心灵世界里头也会比较稳定，也会比较健康，因为他正确的信仰，我指的是指正确的信仰，而不是这个邪教的信仰，也不是这种哈、啊、这个所谓的这个这个有偏颇的，或者是这个外道的这样的信仰，它是我讲的是指这个正信的信仰。您去看哈、啊，有些老人家哈、啊，他也不识字啊。这个有一次呢，这个岳崇辉居士，就是大圣金身的岳崇辉居士，我们以前常在一起的，他跟我讲。他说：“郑老师，我跟你讲，你不听，你可能哈、哦。”他说，《妙法莲华经》这部经，他跟我讲，他说有一位啊，这个啊，这个老太婆老太太，她呢不识字，她每天呢家里只供那一部经哈、啊，每天起来就拜那一部《妙法莲华经》，那。他的师父就跟他讲，你不识字，你只要拜这部经就好，而这部经啊，就是这个圆满的教法啊，你将来呢就是要到捧着这个妙法莲华要归入那个法界去的。可是个老太太呢，就是每天这样子拜，她告诉我，她说到了80岁，这个耳聪目明哈、啊，那个心性看起来非常的慈悲，就是要岳崇辉居士有一次跟我讲，我说这个人在哪里，他跟我讲说在基隆，就是20几年前的时候，他跟我讲，他说不识字，但是那个信仰坚定，而且受过一次启发以后，他就产生这样一个效果出来。所以我在讲这部经的时候，我考虑到这个问题，考虑到说一个人如果人格是健康的时候，那么这个人他的心就会稳定，那么他的慧性就比较容易开发。如果一个人的人格他变成不健康不稳定，有很多人格上的障碍的时候，那他就不容易，因为他有蛮多的一些属于情绪的问题，或情感上执着的问题，会有一些自我中心的问题，会把他紧紧的给障碍住，那他就比较不容易直接去接触到那个宽博的法界。那么这个从一个人格学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我在读方东美的啊这个华严宗哲学的时候，其实方东美教授哈、啊、他是华严宗的研究是很独到的，而且呢读方东美教授的这个华严宗哲学的而得到相当开悟的人还蛮多的啊。我也是后来在读方东美教授的这个啊他的华严宗哲学的时候，我才真正有更多的认识。那当时呢净空师父呢，他有一天就跟我讲，他说他那个时候呢到方东美教授啊，到他的家里当他的极门弟子，也就是说啊，他是一个解行都很好的一位教授。那么到他家里去啊，他讲这个华严经，他当他的极门弟子，有几位这个法师也在那里听一起啊听他讲这个华严。所以华严经的宽博他不只是在学校里头讲，他啊这个私底下也在传授啊一部分的弟子。所以他当时他跟我提到这个问题，他说你应该要去读方东美教授的华严宗哲学。 所以我也很认真的听了话，我也去读了，所以华严宗我涉览的还算不少。那么我会把方东勉教授的一些概念，会把它放在我做心理学的观点来看待这人的心理上怎么才能够开发出来，怎么样使一个人的这个人格的世界会变得稳定，变得健康，我把它融合起来。所以这部经一开始我就会提到这个问题，是信仰根本就是人格的一部分啊，人格不是品格，人格是一个心理学上的，这个人他作为一个人，他有一个结构性的啊，相当稳定的一种特质，我们称他说这是一个人的人格。这个人格的特质他到哪里，这个人格的特质不太会变啊，他必须要透过一番相当的修行以后，这个部分才有可能做一些啊新的一些改变，否则人格特质很不容易。就一般的凡人来讲，你在这个地方是这样，到另外一个地方也是这样。所以以前小的时候，长辈对我们讲说：“哎，你这个囡仔，你哪不听话啊？你哪家就是牛，看你个北京嘛是牛。”他就是这么说啊。其实我后来发觉，这句话就在解释，所谓 personality 就是这个意思。可是人格有人格的动力，人格有人格的理论，各家的理论都不相同，但我们却可以确定一件事情，就是后来的人格学的一些心理学家也都留意到一个事情，就是信仰是跟一个人的 personality 是一个很非常有关系的一个东西。所以我会跟各位讲，我们今天的这个社会在教育上，我们排斥啊，把宗教放在我们的这个教育里头。我们说，我们甚至于介绍什么叫做宗教都不太愿意，其实这在教育上是一种损失，也是一个年轻人，一个儿童到青年到成年，他缺少另外一种养料来滋润他的强壮的人格、健康的人格，他没有办法。这就是我们现在碰到的很难的一个问题，甚至于都觉得说，有一段时间甚至于非常的走到一个相当的一个极端，就是老师不需要课本，老师自己去找，要找很多的东西成为他讲授的课本，看起来好像道理很对，可是历代里头累积的很多的很好的资粮，这些资粮没有了。所以这人格世界里头他需要这个养料啊。所以有很多人问我说，读经啊对于一个孩子啊有什么好处，我跟他讲，读经绝对是一个啊，这个是滋养一个人他人格发展上很重要的一个养料啊。所以我们刚刚给各位谈到说，华严经这部经是经王，是天皇也，那么他是总说一切这个修多罗。那么我们今天呢要面对这部经的时候，我们要把它当成啊，就是说我从这部经里头，他既是可以开启我的法眼，又可以从这部经里头参各部经的经要，而且对我们自己的解行有很大的帮助，而且最后是让我们能够入法界，要跟善财童子一样能够入法界。所以这部经呢，它透过一个信仰，透过我们的信解行证去了解，然后最后我们要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所以这部经它是一个给我们正信信仰的一部经，它引领我们，让我们的精神世界可以得到更圆融更宽博的发展。而华严经呢，也一定可以给我们一个完整的宇宙观，给我们一个啊这个圆融的人生观，也给我们一些智慧。这就是啊我对这部经一开始我觉得这个它的价值啊，它真正能够给我们啊这个真正的一种好处呢，就在这里。这部经的经文呢，其实并不难读，并不艰涩啊。那它难读的地方在哪里呢？难读的地方是你只要同一品经，你就有可能读到后面就忘掉前面，你有可能读第一品读到第二品经 又会忘掉第一品经啊，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来来去去看起来把它看起来、哦、经常的看，然后你就把它融摄起来，你会觉得它、哦、好像越很耐嚼，越嚼越有味道，而且初读华严的领会跟味道跟在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你再去咀嚼它的味道又不一样，那随着你的年龄这部书历久长新，你会一直读下去，一直有味道，而且有很多你感觉到非常啊这个不可思议的部分。所以华严经呢，这部经的旨趣啊，我们告诉各位，它开法眼啊，参经要，圆行果，入法界，它是透过信解行证，让我们能够进入海印沙昧啊，那么即得一真法界。什么叫海印沙昧呢？嗯，这里稍稍解释一下，第一天上课跟你解释基本名词是很重要的。什么叫海印沙昧呢？海印沙昧就是像大海一样无量无边，可是这个海不是普通的海，这个海是平静的，可以把所有宇宙之间的东西都可以照进到这个海里头来，就是让你的心宽博到所有一切的东西都可以，你都可以了了分明，清清楚楚的都可以觉照啊，这个叫做你的心像大海一样，而且是那么样子的清净啊，那么样子的觉察，可以觉照一切宇宙所有万有，你这个东西叫做海印沙昧，这个沙昧就是大定，因为它不会产生啊这个大的海啸，也不会产生啊这个一直不停的波浪，它不是，它沙昧就是正定，所以它叫做海印沙昧，就是它可以印一切啊，可以啊这个觉察一切，那个叫海印沙昧。那这样子的海印沙昧到底有什么用呢？我举啊《华严经》的实例，那你就可以每一会都一样啊。比如说第一会，这第一会啊，那佛是在菩提场，可是佛属成正觉，就是佛在菩提场进入正觉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十方法界都受到感动。那为什么十方法界会受到感动？而十方法界要来的时候，他们是坐太空船来吗？各位，真的要坐太空船来吗？我看不是，这里面就是海印沙昧。这个海印沙昧有一点像什么呢？打个比方，好像远距教学。我在这个地方讲华严，远距教学，高雄其他的地方通通可以看得到。也就是，可是远距教学还不如他，他是不需要远距教学，就是佛属成正觉的时候，十方法界各个不同的世界，这个华藏世啊，莲华藏世界的无量无边的世界里头，他们的心也是如此的进入海印沙昧的时候，那彼此之间就会觉照。他说：“哦，极乐世界的释迦牟尼佛今天属成正觉，他们。”都彼此之间都已经通了，所以每一个地方他们就啊各个佛都会来。这个事情不是只有华严经是如此哦，你去看哦大般若经哈，你一打开来也是这个样子哦，就是佛使成正觉，然后十方的啊这个佛土呢，那么就派了一位。这个上首菩萨，每一个上首菩萨手上就拈了一朵花，然后呢来到了这个佛陀的这个会场，然后来的时候呢，佛陀呢接受他们的供养，然后呢又拿着这个花呢回去，拿这个花又回向给原来的十方的佛土啊，这个花其实是生命之华，是有情生命之华，所以又用花来回敬各个不同的世界。所以你可以了解说海印沙昧的意思是什么。那么不同的世界派了上首菩萨来还不打紧呢、哦、这第一次的法会里头啊，这个色界天、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通通都啊都来，天神也来，甚至于啊主山神、主水神、主海神、主河神通通都来，主城神、主门神也通通来。为什么？因为佛的正觉的海印沙昧，那个光照叫光照有情哈，这个光啊会使有情啊，它自然而然要来。各位， 我上个礼拜在讲说，我们接下去讲华严经好了。你看今天你们都来了，啊，这是光照友情了、啊，是华严经的这个光照友情。你来了，你觉得哎，这个东西我应该学光照友情啊，这种光是你想不到的。所以你修行到一段时间了以后，并不是变成那么神秘哈、啊，说你已经可以看到十方菩萨来看你，来跟你打招呼了。那这个观音菩萨在你的面前呢、啊，所以我在做个案哈、啊，我看到有人来跟我谈话，他就跟我讲说，他已经见到观音菩萨了哈、啊，而且观音菩萨呢会跟他讲什么东西哈、啊，我当然问清楚，我就会跟他讲，像这样哈、啊，你要先去看精神科才可以，因为这样子的东西哈、啊，听起来是你的哈、啊、幻听哈、啊、幻想哈。啊幻视，这东西你要先去看医生，你不去看医生，这个脑子慢慢的会更严重，它不是你那个光照有情的那个部分，光照有情没有那种东西，不是具象的，这就有如像金刚经里头所告诉我们的，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世人行邪道，不得见如来。我们毕竟很清楚，在这个地方十方的菩萨都来了，三界的天王天神都来了，然后这个娑婆世界里头的山河大地城墙的神通通都来了，那树木花草的神也通通都来了，他来了什么？各个成就，各个成就都不相同，原因是广狭不同，大小不同啊，所以是彼此不同，可是每一个人都接受了那个光，所以每一个人的悟道都是因为佛光照到他的心，那么他用他自己的因缘，用他自己的根性因缘去觉悟，然后把原来的那个原来的那些业或者障转世成智，那成为智慧，他展开了他亮丽的人生。所以我以前给各位讲，我说有一位工人，那后来跟我谈到啊，他也来这里听，谈到了说他自己后来啊，他就自己才了解到说，哦，我过去做工人，盖了五工没剩呢，一起也厝哈，也做陶醉也哈，一共做起我问他说，你到底盖了多少房子？他说没剩呢，不要讲，做这些的丢，不是干那在台北家起呢，东南部拢去起住过。哎、欸，我说那好，你盖过几个桥？一共桥嘛，上无都有20，二十多个桥以上了。然后阿弟，搁起一条高速公路，哎、欸，你想想看，那些东西都叫你只要不去想一天赚多少钱，你去想你来人间，其实你是很丰富，你的贡献，你转世成智是很多的，你已经把那些都转完了。哎、欸，他那天突然间觉得。他很觉得蛮丰富的，所以各位，每一个人都不同，工友在工友那个地方成就，工人在工人那里成就，信差在信差那里成就，工程师在工程师那里成就，老师公务员各自不同在那里成就，但是要成就他呢，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佛光普照。所以写那几个字，你简看起来很简单，叫佛光普照。你以为太阳光啊？那是指的是智慧之光，就是毗卢遮那如来他所散放的光。那个光不是你用眼睛来看的，那个光是当你读这部经，当你开始学习这个经的经法，我们受到了启迪。那个光，它就叫做光照有缘。你开始有这个缘，那光就会照你，然后这个光跟你之间产生了一个启发作用。所以你学佛到现在，你来这里听讲，你自己每天做一个简单的定课，到现在你有没有觉得你的生活似乎比以前似乎感觉到有比较多的喜乐，你对一些事情比较能够看得开，你对于你所碰到的人生的一些挫折，你比较能够啊，这个自外于这样子的一种啊，打击。那这个东西就是因为你听经以后，你那个光开始慢慢的感染你，你自己不知道而已。所以为什么 我们修行的时候，说修十地菩萨，其实是修十波罗蜜。十地菩萨呢，用一个这个有宗的观点，用华严家的观点来讲的话，他以十地来表达。可是以般若宗的话呢，他是完全用般若来表达。其实十地就是十般若。好，那么你看，这个我们在修行的时候，为什么修行到第六地以后，已进入到第七地如来地，踏上第八地以后，那么我们在讲《楞伽经》的时候，《楞伽经》怎么说？那是佛在《楞伽经》里头说，说你进入到了第七地，